大家好，我是千信，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不在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说到古代七大奇迹，对于早已消失无踪的空中花园，许多的历史学者无不想要还原出真正的样貌。但是你知道吗？空中花园其实并不位于巴比伦城内。史料记载，空中花园是一座高出地面20多公尺，由列柱支撑，面积约120公尺见方的四层土台，底部由石块构成，上面铺上土砖之后盖上铅板，接着把泥土堆置在铅板之上之后，栽植奇花异草、名贵树木，供贵族游玩休息。由于远远望去，这一座花园像是花草树木葱翠的高山，走近一看，花园树木就像悬在空中一样，才被称为空中花园。但是更多人印象中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位在巴比伦只是一个美丽的误解。根据记载，空中花园拥有先进的供水系统，利用人力、机械跟自流系统双向作用用来灌溉。这也是因为巴比伦的雨水不多，空中花园又远离幼发拉底河，所以花园内建有许多输水设施维持丰沛的水源供给。一方面通过努力不停地推动联系的齿轮把手，将地下水运到最高一层的储水池，再经由人工运河流回到地面。至于空中花园能屹立多年的原因，就在于工匠用石块、土块、铅板混合灌注的形式建造，有效的防止河水渗入地基，这就是空中花园屹立多年的原因之一。空中花园的修建也是一段故事。相传建造者是古代西亚新巴比伦王国最著名的国王尼布贾尼撒二世，是那波帕拉萨尔的儿子。这位年轻的国王骁勇善战，继位之后不断向外扩张，扩大版图，相继攻陷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更制造了巴比伦囚徒的悲剧。西元前588年，埃及国王哈弗拉继位，发动向巴勒斯坦的进攻。由于西底家背叛巴比伦投靠埃及，尼布贾尼撒立刻带兵包围耶路撒冷。这一次的持续时间长达18个月，给犹太人带来空前的灾难。西元前586年，耶路撒冷由于饥荒跟内部的分裂遭到攻破，尼布贾尼撒在西底家面前扎死他的粽子，并且挖出他的双眼，用铜链锁着带到巴比伦，接着下令烧毁犹太人最神圣的耶和华圣殿、犹太皇宫跟大户人家的房屋，屠杀反抗巴比伦统治的犹太官员跟民众，更将投降的犹太居民全部掳往巴比伦，只留最穷的居民在当地居住，负责修理葡萄园、耕种土地。这些被掳走的居民在巴比伦形同囚徒，过着苦难的流放生活，于是就被后来的人称为巴比伦囚徒。这位残暴血腥的国王为了爱情，书写下人类历史上最华美的一章，修建空中花园。相传他的王妃安美伊迪斯来自山人叠翠，花草丛生的谜底就是今天的伊朗高原，可是巴比伦却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连个小山丘都找不到。由于王妃对故乡的无限思念，终日郁郁寡欢，尼布贾尼撒二世为了取悦王妃，安慰她思念故乡之情，于西元前600年，于是命令工匠按照谜底山区的特色，为王妃在巴比伦王宫西北角，也就是今天伊拉克巴格达附近，建造一座层层叠叠的阶梯型花园，上面栽满奇花异草。工匠们还在花园中央修建一座城楼，这一番的庭园景色终于博得王妃的欢心。由于花园比宫墙还要高，给人感觉像是悬挂在空中，才被称为空中花园，又称为悬苑。当年到巴比伦城朝拜、经商跟旅游的人，从远处就可以看到空中城楼上的金色屋顶在阳光下啧啧生辉。西元二世纪左右，古希腊的学者品评世界各地著名建筑跟雕塑品时，因为空中花园亦真亦幻的绝美景致跟鬼斧神工的建筑造诣，于是把古埃及的古布金字塔、开罗附近的吉萨金字塔、地中海罗德岛上的太阳神阿波罗巨像、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中的宙斯神像、哈利卡纳苏，也就是今天小亚细亚西南部的摩索拉斯陵墓、古希腊佛所的阿提米斯神庙，以及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法外法罗斯岛上的灯塔，并称为地中海沿岸古代世界七大奇观。此后空中花园名闻遐迩。问题来了，根据学者的考证，这空中花园的故事显然不是真的。以牛津大学亚数学研究专家为首的学者，通过长期考证之后，提出确凿的证据，空中花园其实不在南方的巴比伦城，而在北方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城。花园的建造者也不是巴比伦帝国的国王尼布贾尼撒二世，而是更早100年的亚述帝国国王辛纳赫里布。这位辛纳赫里布是新亚述帝国时期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他的儿子阿尔萨哈东三代共同努力之下，将亚述帝国的疆域扩展到极限，形成一个北起乌拉尔图、东南兼及埃兰、西抵地中海沿岸、西南到达埃及北界的庞大帝国。西元7世纪的时候，亚述发生内战，由于国力减弱之下，新巴比伦跟米底王国趁机攻占亚述的都城尼尼微。尼布贾尼撒继位之后，成为新巴比伦第二任国王。由于新巴比伦王国很大程度上继承亚述的疆土跟习俗，以至于古典跟犹太文献常常把亚述、巴比伦混为一谈， 当然也就把亚述的都城尼尼微跟巴比伦的国都巴比伦混为一谈。这个混淆就造成后世很多作家对空中花园的位置分辨不清。由于空中花园早已淹没在漫漫黄沙之中，今天发现的巴比伦器形文字泥板文书中还没有找到确切关于空中花园的记载。现在知道了空中花园的景色，依赖的是古希腊古典学者的描述，描述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巴比伦城修建空中花园的古希腊作者其实都没有真正到过巴比伦城，更没有亲眼见过，将巴比伦城跟尼尼微混为一谈，那也就不意外了。比方古希腊的作家狄奥多鲁西库鲁生活在离空中花园时已经有四五百年的西元前一世纪，关于空中花园在巴比伦城的记载来自于作家克台西亚，但是这位作家至少两次把巴比伦跟尼尼微搞错了。相反的是，许多到过或是真正了解巴比伦城的名人中，没有人提到过曾有宏伟壮观的空中花园，像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各地游历17年，应该到过巴比伦城。在他著名的历史一书中，曾经身临其境地谈到埃及的奇迹金字塔跟巴比伦城奇迹宏伟城墙，但是对空中花园却只字未提。把世界著名建筑合称七大奇迹的罗马作家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中也只有叙述过巴比伦城墙跟邦勒主神庙，只字不提空中花园。久负盛名的建筑奇迹竟然都被这些学者忽略了，只有一个合理解释，那就是巴比伦城中不存在空中花园。另外一个依据，那就是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的许多铭文大多已经被发现跟译读，他多次谈到在巴比伦建筑的工程，但从没说过修过空中花园。事实上，巴比伦的国王没有修建园林的传统，相反的，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许多铭文都提到在尼尼微修建花园，将流进尼尼微城中的河水引入到花园，特别在铭文中提到像空中花园种水的螺旋片跟用来饮水的粗大圆筒管，这就与古典作者记述像空中花园送水的螺旋棒谱器相符。那就别说辛纳赫里布的确是统治巴比伦的亚述王。最直观的证据那当然是来自考古学。19世纪末，德国的考古学家发掘巴比伦城的遗址，发掘南宫院时在东北角挖掘一个不寻常的半地下的近似长方形的建筑物，面积大约是1260平方公尺。这个建筑物是由两排小屋组成，每个小屋平均只有 6.6 平方公尺，两排小屋由一个走廊分开，周围被高而宽的后围墙环绕。由于没有找到其他和古典作家描述一致的空中花园遗址，考古学家于是认为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花园遗址。不过事实上发掘的建筑并不是花园，只是与古巴比伦时期的作坊区域十分相似而已。尼尼微城的亚述王宫中发现一块绘有尼尼微城中空中花园的浮雕板，现在典藏于大英博物馆。在这个浮雕中，花园的确是种在拱顶上的树林所构成，与古典作家们描述的空中花园景色十分相似。除了用棒谱引入河水之外，浮雕更显示了尼尼微城中空中花园使用从山区引来由拱式运水槽路引导的自流泉水，而这种长久非人力供水的方式就能解释为什么尼尼微在西元前612年被米底攻陷之后，空中花园仍然被希腊人欣赏的原因。因为自然流水在空中花园失去转动水泵人力的情况下继续供水，让花园得以继续保持绿意盎然。至此，历史学家对于空中花园的来龙去脉有着更多的了解，但是对于古代建筑真正的面貌还是了解甚少。如果你喜欢千禧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下期节目见，拜拜。